今天很多的年轻弟兄姊妹比较喜欢听，就关于思想方面的道啊啊，听了觉得有这个心思上的一种满足啊，理性上的一种满足。那这个呢，很快就过去了啊，在心思上面呢，很快就过去。或者有的时候这个道进到我们的情感里面，叫我们实在很受感动，流泪了啊。那么，但是呢，如果没有达到意志的话呢，不会产生真正的这个实际的果效。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啊，我过去很多年，那么我看弟兄姊妹们情形也是这样。只有什么时候神的话到我们里面，一直到我们整个人的意志降服的时候，那这个话在我们身上才有真正的一种的果效产生出来。所以当然我们今天需要主的话挑动我们灵里面的感觉啊，盼望主的话对我们实在是灵是生命。他说当我们这样情形的话呢，我们就有一个敬畏的心，并且愿意接受主的引领啊，因为你的教训圣洁无比，吸引我们完全爱你。你看这作诗的人啊，这首歌我想弟兄姊妹们曾经唱过啊，我调子好像大家还不是很熟，唱过。那他这里面啊，这个属灵的经历的感觉上面丝丝入扣的啊，每一环都扣得很紧，是吧？所以到达到最终一个结果，就是你完全被主的爱所吸引啊，那进入主与主的爱的交通。那第二节这里说呢，他说我们知识和感觉难免黑暗深重遮蔽啊，的确是这样，在我们的知识和感觉里面呢，有重重的幔子啊，许多的遮蔽啊，有的时候是真是像这个黑布蒙在上面一样啊，透不进一点点的光啊。所以你读圣经的话呢，有时候读不出什么感觉来啊，这个感觉上不仅在知识上面你没办法领会，感觉上面也不容易够得上啊。我想这是我们这个天然的生命啊，它在属灵的事情上面的一种的遮蔽啊，一种厚重的遮蔽啊。所以这个呢，他就说什么，除非圣灵的光教，就是圣灵的光照和指教啊，教导，然后借着真理深入的启迪，他说只有这样才能带我们归神，所以你需做工在于我身。所以最后一节他是一个祷告了，说我主求你赐自己从神出来光中之光，开通我耳并我意，以你圣灵助我盼望，请听你子民呼求并请祝福不休。这是一首很好的诗歌，非常好。我们再把它唱一遍好不好？我想我们希望这回唱哈，能够比较深入的进入这个感觉好不好，把它当作一个祷告在主面前来唱。
救主我们因你欢，现在聚集而来接听，但愿心保守融化，要来敬畏并受引领，因你就是圣洁无比，吸引我们完全爱你。我们只是的感觉难免黑暗深重遮蔽，除非生命的光照借着真理深入其地，只有你们带我归神，你是做工在于我身。我就求你赐自己从神出来光中之光， 不朽。
我们另外再唱一首诗歌好了，133首。当我遇见试炼灾殃，我想基督徒在地上哈，这个不光是我们里面本身有难处，今天晚上我们会讲到哈，这个环境对我们的影响也蛮大啊。这里说的很好，是经他说、啊、当我遇见试炼灾殃，经过荆棘豺狼之江啊，那是做诗人形容了、啊、这个是今天我们的确发现在这个世界中啊，好像这个是充满荆棘，充满豺狼了、啊。但是呢，他说我有一个甘美思想之主怀念我啊，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我们眼睛不能光看见这个周遭的环境。要更多领会到主正在怀念我们，这首诗歌我想大家也比较熟啊，我们一起来唱好。
当我遇见试炼灾殃，经过荆棘豺狼之江，我有一个甘美思想，就是主怀念我，主你在怀念我，主你在怀念我，我怕什么有你心情，并且还怀念我。山有你惨烈微波，使我心思都变昏黑，但是不仅使我记得祝你在怀念我，祝你在怀念我，祝你在怀念我，我怕什么有你心机，并且还怀念我，所以无人愁云的手，无论爱恋或是苦恼，我已满足，因我知道主还是怀念我，主你在怀念我，主你在怀念我，我怕什么有你心机，并且还怀念我。
我们有时候唱到这一类型的诗歌啊，你总会感觉到这个作诗的人呢，跟主之间他有一种好像很亲密的关系在啊。对他来讲呢，他所信的主啊，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一套的说法，不是一个远远在好像天上的这样一位主，好像呢是在他的生活里的啊。你看说主正在怀念我啊，这个感觉多好啊！啊，我想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最可惜的，常常就是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这个只成了做礼拜的基督徒啊，礼拜天加个圣经，那么到礼拜堂里面坐一坐，有一点敬拜啊。这个完全不是我们神的心意，神是希望和我们之间能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他把命都给我们了，对不对？他把他的爱都给我们了，结果呢，引来的一般百姓呢是这个漠不关心的啊，像就是隔得很遥远这样情形啊。所以很多时候我唱到这些诗歌的时候啊，虽然说歌词也是很简单， 但是你感觉到啊，他和主之间有这样一种的关系在，这是很宝贵。如果今天我们常常感觉到主正在怀念我们，你想想看，你的里面是多大的安慰啊，多大的鼓舞呢，是吧？这个我们常常只是想到我们的父母怀念我们啊，想到我们的家人怀念我们，对吧？好像对于这样的一个诗歌，好像我们唱起来说，有时候不一定觉得说那个像诗歌作诗人的感觉这样，主正在怀念我们啊。我感谢主啊。这个我在1970年以后，主引导我们进入属灵生命的比较更深一层的经历里面的时候呢，这种的感觉和意念就变得越来越明显，并且有的时候感觉来得强烈啊。当环境处境非常不好的时候呢，哎呀，你也会忧虑。像这里有的时候，虽然我还没能够受到什么样的一种打击，到心思都变昏黑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经历啊？那实在是一个很惨重的一种打击，环境上的变动，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看见在这里啊，这个做事的人跟主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在，所以我那个时候开始在主的跟前呢，我有了这样一个感觉之后呢，哎呀，我觉得里面实在是有很大的安息。无论到哪里，我都知道主没有忘记我啊，主永远在怀念我。所以在很多的逆境的环境中间的时候呢，这个灵里面能有喜乐，能有真正的平安。假使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只活在人的感觉的里面，这个是可怕的东西，因为人的感觉会变，我们的人的感觉是客变时繁，今天好像这样，明天又那样，对不对？很多这个很亲密的朋友，到最后就像主耶稣所讲的一样，有人在饭桌上一说吃饭的用脚踢我，对不对？这个。到有的时候会变成这样一种情形，因为越过越觉得人是不可靠的啊！哎呀，我们这你看，我从年轻时候蒙恩到现在，经过了40多年了、经过很多的环境。从前我们在一起有很多很好的同伴，我们都觉得大概我们这一辈子大概就会做同伴做到底的。那你没想到有一天呢，这个会有很大的变动。这个变动起来的时候，有人就把你当敌人看待啊！你真是做梦你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一种光景。所以呢，我们感谢主，有一位是不改变的，就是我们的主啊。所以如果我们在我们属灵的生活上能跟主所建立的关系的这个坚强胜过个一切外面其他人的关系的这种结合的话呢，你的脚步就稳定，你跟随主啊，你里面就有把握啊。所以我们知道环境对我们来讲是影响是很厉害的，所以这里这作诗的人呢、这个实在是一个活在经历里面的人。今天这个世界真是充满经济，充满了豺狼啊，这个今生的忧虑啊，这个许多的残累，有的时候真是弄到我们人的心思都昏黑了。他第三节说，所以无论愁云多少，无论安乐和是苦恼，他说我已满足，因为我知道主还是怀念我啊。所以这是基督徒生命中满足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啊。好，我们把第三节再唱一下，唱完之后我们在主面前有点祷告的时间。
所以无论愁云多少，无论安乐或是苦恼，我已满足，因我知道主还是怀念我。主你真怀念我，主你真怀念我。我怕什么，有你亲近，并且还怀念我。
是的，主，这是何等有福的思想。
是的，
主，你正怀念我。
阿门。
主啊，这不仅是一个甘美的思想，并且也是一个实际。我们的主啊，哦，你只是全心全意的爱我们，你不仅眼目昼夜不打盹不睡觉的看顾，主啊，你整个心也是摆在我们的上面。
阿门。
因为教会就是你所有一切经营和建造的中心。
阿门。
主啊，我们正是你手中的器皿。
主
啊，我要做成你的工作，好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主啊，我们感谢你。
我
们这如虫如蛆的人，却得着你这样的爱，这样的深厚的恩典。
主啊，
主啊，我们要俯伏向你敬拜。这爱激励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没有保留的奉献给主啊。
哎，
巴不得你能够在我们身上自由的定义，毫无拦阻的做工，直到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也成就在整个基督的身体上。主啊，感谢你，今天晚上我们在坐在你的脚前来受教。主啊，我们真是预备心，要来听你的话语。
主
啊，你的话语真是圣洁无比。主啊，这话叫我们认识能够清洁，叫我们能够被分别为圣。
主
啊，你的话一出来，就把我们许多昏暗的心思和一些愚妄的思想都完全把它除掉。
主
啊，为你的话能够使我们行为洁净，心思光明。主啊，让我们能够行走在合你心意的道路上。所以我们晚上真是把我们的心都来敞开。主啊，在这个世界上，是在看见人各样的思想，各样的谬论。主啊，他们起来要来抵挡圣经的教导，想要来把世界带到邪恶淫乱的光景中。
主
啊，唯有你的话可以把我们归正，唯有你的话可以使教会坚定稳固的行走。所以我们宝贝你的话语。主啊，求你今天晚上再把你的话解开，再让我们能够存心顺服他，行走主所预定的道路，做荣耀的见证。主啊，求你祝福晚上的聚会，高我们亲爱的弟兄，也高每一位听你话的弟兄姊妹。主啊，叫我们的心与耳都来预备好，真是受了割礼，并且被你膏油所浸。主啊，是一个柔软的顺服的，是你的话可以铭刻在上面的心。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
主，我们知道你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们。
主啊，是，
只有我们会常常忘记你。
主啊，
但是感谢你，你的爱向着我们是永不改变。
主，
因为你爱我们是爱我们到底，我们或知道或不知道，主你在明处暗处都看顾保守我们。
主啊，
因为你一旦拣选我们这些人，主啊，你在我们身上就永远不放弃，并且你要在我们身上一定要成全你自己的作为。
阿们。
所以我们感谢你今天把我们留在许多不同的环境里面。
主啊，
主啊，为要叫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加多。
阿们。
主啊，愿我们真实的明白我们是一般蒙拣选的人。
主啊，
主，我们实在是不列在万邦之中。
阿们。
我们是神独特的子民，是神心中的宝贝。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每次想到这些，我们的灵里面就会跳跃，我们的心就觉得温暖。主耶稣，我们世代感谢你，这多年来我们在跟随你的路上，世代看见你的扶持，看见你自己的眷顾。所以主啊，在未来的日子，无论我们遇见什么，无论遇见什么样的变化，也叫我们心中没有任何的惧怕。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爱在我们的身上是坚定不移的。亲爱的主啊，我们只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能有圣别的生活，能够讨主的喜悦。亲爱的主啊，不容许这个世界玷污我们， 主啊，也不容许败坏的事物进入我们属灵的生活。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求你在我们心里的深处给我们光，也给我们力量。主啊，好叫我们能够活在一种以主为满足的生活里面。亲爱的主啊，愿我们常常能对主说，主啊，有你就够了。主，我们感谢你晚上再把我们聚在你的跟前，我们也求你把你自己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亲爱的主啊，总叫这些话，主啊，不是光是写在圣经里面，实在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是今天我们读了就是属于我们的，主啊，是我们的福分，是我们的力量。亲爱主，我们感谢你，所以晚上我们仍旧在你的脚前向你俯伏敬拜，求主耶稣基督用你的灵覆庇这个地方，充满这个地方，让每个弟兄姊妹都能感觉到今天晚上主正在这里，我们在主的脚前受教。主啊，谢谢你的恩典眷顾和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我们晚上来看利未记第十八章，利未记第十八章，那我们从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然后呢这个第六节到二十三节的这个我们不读，好吧，大家看一看，自己用眼睛看一下，好，好像这个不要读。那然后呢我们再对不起，是到二十三节，对，然后二十四节我们再下面再读，好吧，我们人就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着把它读一下，十八章第一节来。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不要领你们到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
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
二十四节，
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
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
故此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这一切可憎恶的事，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都不可行。
在你们以先居住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地就玷污了，
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
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憎的一件事，必从民中剪除。
所以你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恶俗，就是在你们以先的人所常行的，以致玷污了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我们现在都知道啊，利未记呢从这个第十一章开始起讲到这圣别的生活，圣经用了很大的篇幅在这里教导我们啊，因为耶和华神是圣的，所以神的百姓生活也应当是分别为圣。那在圣别的生活上呢，神不仅要我们注意我们自己本身里面所有的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堕落的人，所以在我们堕落的天性里面呢充满着各式各样的败坏罪恶啊。那么首先呢我们这个人在主的跟前的问题必须要被对付，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不仅啊我们这个人的本身的问题需要被对付啊，我们也要注意那个环境，这个环境上面的问题也需要被对付啊。 那这里呢，所谓的环境呢，就指的那些外邦人的习俗啊、宗教习惯啊。那么在当时呢，我们看见在十八章里面讲到两件事，等一下我们会解释啊。一个是埃及人的行为，另外一个是迦南人的行为啊，这是指的他们所处的环境上面所给他们的影响。当然，圣经这样的说法有它一个很重要的用意啊。那么首先就是我们这个人自己里面需要被洁净。假使我们不被洁净的话呢，这个环境来到的时候呢，你很容易就跌倒了啊。所以你也不能怪环境，对吧？你本身里面就不洁净，所以这个环境的引诱试探来到的时候，你很快就容易随着就去了啊。所以我很记得这个一个年长的姊妹啊，这个侯老姊妹，她讲了一句话，这个她说呢，她说不是。这个环境会败坏人，他说环境会显明人，啊，这个是很厉害的一句话。今天呢，你为什么在这个环境中就跌倒了？你不要怪这个环境呢，说它太邪恶了，对不对？是因为你知道你自己里面不干净了，所以这个环境一来到的时候，只不过把你这个人的光景显明出来了，就是，啊。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啊，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在这个十八章整个一章呢，就叫我们不要效法外邦的那些邪行恶俗、邪恶的行为和那些恶的习俗啊。那在这里呢，他首先讲说，他说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啊。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呢，我们信了主之后，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信主人的行为啊，乃是根据主的生命，根据主的形象啊，神已经给我们立了标准。这个这里说我是耶和华啊，那么我们晓得这个话在约翰福音里面主曾经引过，就说我是，是吧？那么只有主是啊，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活只能跟随这位我是的主。你不能在主之外呢去跟随任何其他的事物。那么在当时呢，神给他们的警告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里哈，神提到了两件恶行的模式啊，一个是埃及人的行为，一个是迦南人的行为。这里有当时时代两个大的这个模式啊。当然我们晓得这个在圣经里面呢，埃及啊，那是预表着今天的世界啊，它代表着世界的荣华富贵，代表着生活的享受，对物质的追求，对名利的追求，但是过的什么却是奴隶的生活啊！我想这个对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中的很多神的儿女来讲，有很有切身的一种感觉啊！啊，你所得着的一点享受，一种物质，一种名义，其实呢是一种什么？被奴役的一种生活，是在这样一种捆绑不自由的情况底下所产生的一点东西，就是啊，所以这个埃及人的行为啊，这个埃及这个代表今天的世界，代表今天世人的一种行为。那我想我们基督徒啊，没有得救之前呢，我们是活在这种生活的里面，但今天呢，主已经把我们从这个埃及释放出来了。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现在不可以再过这个埃及人的生活形式，这种以这种作为模式啊。那我们晓得这个神曾经借着摩西啊，把两三百万的以色列民族啊，从埃及把它移出来，这实在是以色列历史上面一个大事件啊。你想想看，把一整个国家啊，四百多年以后啊，从另外一个国家里面整个全部把它移出来，这是可是浩大的一个工程了 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啊，那么在他们没有进入迦南地之前呢，那么中间呢一段是一个大的旷野啊，在西乃的旷野，所以他们有40年的时间在旷野里面啊。那我们晓得在埃及的时候呢，他们呢这个在法老王的手下呢做苦工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在埃及呢 没有看见以色列百姓拜偶像啊，他们只是做苦工，他们并没有拜埃及人的神啊，那是埃及人的神呢控制埃及人，然后埃及人呢来管理以色列百姓啊，是一个间接的一种关系在那里。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在那里所受到的只不过什么，是一种外面物质上的一种的一种的隐喻，就是经验啊。那么埃及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方，在当时地上啊，这个埃尼罗河三角洲啊，这可以说是当时最富裕的地方，所以埃及人很强盛啊。他们那个时候在物质上面来讲呢，那个对以色列百姓产生重大的影响啊。那等到他们到了旷野之后呢，旷野里面也没有偶像啊，也没有偶像，那么呢也没有这些邪恶淫乱的东西，那么百姓在那里所过的生活的很清苦的一种生活可以说啊，那么他们只能从天上这个吃所降下来的玛拿啊。然后呢后来神也怜悯他们呢，要鹌鹑到他们中间，所以他们也有肉可以吃了啊。但是你看这个时候啊，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啊，但是心思意念呢还是受埃及的影响。所以每一次呢遇见一点点困苦的时候呢，他们就追想埃及的好处啊，那么就想到埃及的黄瓜韭菜葱蒜呢，想到这个吃鱼不要钱，并且坐在肉锅旁边，他们就在旷野里面一直都，你看那个你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啊，或者民数记的时候，他一路上他都是这样过一下，他们说哎呀我们不如在埃及死，从前在埃及的没这么苦啊。所以你知道基督徒呢这段旷野的路呢是一个考验的一段路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历这个十字架的工作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会回想这些东西啊，不过这个时候他们只能想一想，他也回不去啊，这在旷野里面神带领他们呢经过这一段的情况，那就是说呢神是利益叫他们怎么样脱离埃及式的这种生活方式。但是呢旷野完了之后，面对前面的一个呢，虽然迦南美地被称作是牛奶玉米之地啊，但是当以色列百姓还没有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有迦南七族啊，这迦南七族是非常邪恶的啊。那么这很奇妙，我们想说哈，今天呢我们要这个脱离了世界，那么迦南美地预表在基督里的丰富，对不对？我们进入丰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里所遇见的这个冲突啊，遇见的征战变得更厉害啊。这里有另外一个就是迦南人的行为啊，这个迦南人的行为呢，最重要的两个东西影响以色列百姓，破坏他们最厉害的一个是淫乱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拜偶像啊。以色列百姓在埃及没有拜偶像，到了迦南地之后呢，你读以后的历史，你看见这个偶像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这个迦南地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个地方啊。这个今天呢我们晓得这个里面包括了所有一切宗教的行为在里面啊，所以我们曾经多次讲过，这个宗教啊在人看来也许是好的，但在神来看是邪恶的东西啊，因为呢这是魔鬼的一种诡计了，他就是要把神的限制在某一种的情况的里面，对不对？那我们看见今天啊，尤其在外邦中间，你又看见有很多的这种邪行的恶俗啊，它都有什么一种的宗教在背后呢，作为一种的支持，它有一种的说法啊，所以这种宗教的说法呢，变成在新约时代中间就使徒们所讲的鬼魔的道理啊。这种鬼魔的道理支持这些，那我们今天啊，在这张圣经里面有一大段我们没有读的，那这一大段呢，你就看见是非常邪恶的东西啊。这个在婚姻上，在这个敬拜的事上，非常邪恶的一段事情。所以呢，这也是说明了神为什么要除灭整个迦南七族的主要原因啊， 他们实在是太邪恶了。并且呢，这里所讲的呢，不是摩西也自己想象出来的，圣经讲说这些是他们的行为，是当时这个迦南人的这种行为啊。所以你如果把这一段读一读的话呢，你觉得非常的污秽啊，非常的可怕。但是其实呢，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中有没有呢？也有啊，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上面，这些东西也是很多的啊，这种乱伦呐、啊，这种乱交的情况，这也是非常可怕。那我们晓得到今天呢，这一种的邪恶的这种的气氛呢，在这个世界上变得越来越厉害啊，越来越厉害。所以呢，这是一个外面环境上面所造成的一种的情况。现在以色列人呢，他们还没有进到迦南美地呀、啊我相信呢，当初呢，摩西把这个利未记写出来，告诉他们说，他们恐怕非常震惊啊，他们没想到，他们说去的地方那一个地方的人民原来是这么邪恶的一般人呢、他们的习俗是这么败坏的一种光景呢。我相信对于当时这个神的百姓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种震惊啊。那么当以色列百姓还没有进到迦南地之前，神在旷野里面就已经怎么样开始怎么样开始警戒他们啊，预先警戒他们。那我们晓得到了以后，你读以色列人历史书呢，这个约书亚所带领的第一代的圣徒们进入这个迦南地说呢，他们的确守住了主的话啊，神的话对他们有很大警戒的一种功用。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代的人蒙保守，他们实在表现得非常的好啊。那么他们在那里能够荣耀神的名。但是呢，以后的世代就不行了，你到读四世纪开始就不行了啊。这个开始以色列的百姓逐渐的被迦南人的这种风俗习惯偶像呢逐渐开始渗入。所以到一个以后一个地步呢，以色列百姓呢也这个拜这个外邦的这些偶像啊，这个比敬拜神还要来得认真呢、还要来得热切啊。到了一个地步，你再读到这个列王记的这种光景中，你看见以色列的光景就非常非常的可怕了啊。有时候弄得全国都是偶像啊，尤其以色列国，那真是这个什么偶像，他们好像到最后来比赛，看谁这个拜的偶像这个大拜的更多啊，弄到一个地步，整个的以色列国，那么结果呢，对于真正耶和华神的敬拜呢，就完全被摆在一边去。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哈、他们一个很大的软弱。他们经不起环境的这种的试探和引诱，弟兄姊妹们，教会历史也是这样，啊，一直到今天，我们看见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的里面也是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啊。所以呢，当时呢，我们知道在这个神的带领中啊，以色列百姓要脱离埃及，他们怎么样？必须经过红海，啊。我们晓得那个红海就预表着我们今天的受尽的生活了，对不对？这个受尽乃是一个斩断的一个功能呢、把埃及的权势从我们身上摆脱了。所以难怪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从受尽之后，很多败坏的习性啊，很多不好的习惯呢，就逐渐都脱落，对吧？因为这个经过受尽之后呢，他这些对他所产生的影响，在他身上那个力量就变得很微弱。所以他花一点点力气就能摆脱了，所以很多基督徒那么的确像以色列百姓一样从红海经过啊。但是呢，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呢，神还要叫他们经过一道水，那就是约旦河啊。这个约旦河呢，乃是代表我们的己啊，那么在十字架上呢被铲除了。所以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啊，你不仅现在呢，你已经脱离了黑暗掌权的者的这个权势啊，你可以不犯罪，是吧？但是呢，我们这个肉体没有被对付进的时候呢，他仍旧会受到仇敌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干扰啊。所以我们的肉体还需要这个被对付。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啊，就是刚蒙恩得救，他们不清楚说， 我昨天不受过禁了吗？今天怎么又这个犯罪意念又来了呢？他不懂啊，他以为说，哎呀，那一受禁就好了，从此之后再也不会犯罪了。结果过两天发现又来是什么？又那肉体还在啊。所以现在呢，你要进入基督的丰富这一方面呢，你还需要经过什么十字架的工作？我们这个人天然的人必须要经过主的这个整个埋葬啊，与主同死，整个埋葬啊。那么这个过程，那我们晓得这个呢，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成圣的过程。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呢，讲到基督徒成圣的过程，那个最重要的经历就是十字架的经历。十字架对付我们天然的生命啊，这是今天好像这个真理今天呢也被神的百姓所忽略啊。所以各处讲十字架道理的人呢越来越少。我发现这个人呢都是用一些这个外表的一些行为上的教导在规范神的百姓啊。我们晓得那个是只不过浮面上的工作，因为真正彻底的工作呢是借着十字架致死我们的肉体，这个天然的肉体被致死了，那么那个行为自然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你知道现代人呢有一个大的危机，人太聪明了，我就说有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愿意遵守神的话，知道吗？太聪明了。所以呢有的人，我记得从前我看过一个杂志上去，他说你看那些人讲十字架讲了半天听起来跟心理学差不多，他说那个心理学上也是这么说的啊。但是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这个心理学啊跟这个跟这个十字架的这个救恩这天差地别的东西啊。我们晓得这个心理这个字啊，它这个字原文这个 psychic 这个字啊，它原文就是魂的意思啊。不过呢，我们晓得在圣经中所讲的魂比那个心理学要大得多啊，那个范围要更广啊，包含的面更广，包括我们心思意念情感整个情形在里面。所以这个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只有当我们在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我们肯舍弃这个魂的时候呢，你就怎么得着魂。所以人的魂是需要改变，这个改变什么是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把它改变啊，它除去了里面那个败坏的性质，那么把它里面的这个美好的性质把它存留，不仅存留并且什么让基督的性情啊，基督的性格呢，那么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这个十字架对我们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大的经历，一个大的转变啊。所以我们看见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经过一道水叫做约旦河。所以约旦河的经历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他们就没有办法在那里来对付这个迦南人所有这些的行为和他们所有一切的败坏。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这个真理很清楚啊，我们脱离世界是靠着受禁的那个功能，脱离仇敌的这个权势所带进败坏的这种性质啊，那是靠着什么？靠着十字架。所以今天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啊，我想这个保罗在罗马书实在是这个写得很清楚。我最近有时候常常读罗马书啊，我都很诧异，哇，我这个觉得这个完全不是人的智慧，人的智慧写不出这些东西来的啊，这实在是这个主所完成的，是保罗借着圣灵的启示，那么这么清楚的把我们在主面前所蒙的救恩的过程啊，那么一五一十的这么描述出来，并且那个步骤又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我们要感谢主，今天在我们身上主有这个救恩。那么我困难点在哪里？就是今天呢，如果神的百姓呢不够在这些事情上面来追求，第一个你没有这个认识，你没这个认识的话你根本谈不上追求，对不对？那么今天你有了这个认识之后呢，你还要怎么依靠圣灵在你里面的引导，进入这些话语的实际，那么在我们身上就会显出那个救恩的这种果效。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啊，在跟随主路上开头一段时间啊，好像这个很快乐，走一走过一阵就没兴趣了啊，对很多属灵事情呢就越来越觉得没味道了啊，觉得好像就差不多，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其实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我们一生在主面前的经历啊，这个成圣的过程是既缓慢又漫长的，并且在这个转变的情况的里面呢，我们能从主所领受的恩典是最多的。 所以在主跟前需要注意这个整个成圣的过程中间，在我们身上所有的这一切的工作的一个转变啊。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到了这个第十八章这里啊，这个神对摩西说，你要晓谕这个以色列人，就是叫他们呢要脱离啊这两种的这种恶俗邪恶的行为，绝对不可以效法他们。这个效法这个东西啊，也是我们今天人的一个大的难处啊。因为什么会去效法呢？因为你说感觉这个还不错，你才会去效法，对不对啊？杀人犯，这个我们不会去效法他的啊。那么有一些看起来还不错的东西，你才会去效法嘛。效法的意思就是把它转移过来用。转移到我们身上，把从别人身上行为转到变成我们身上行为。我想今天哈，这个在神的百姓中间也是很普遍的啊。我把世界的东西慢慢通通移到这里教会的里面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严肃的一个提醒。那么下面第四节这里啊，这个是积极一面的话，他说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行。下面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五节他再加强，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那这下面是积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路啊。前面是一个警戒，告诉我们这两面的情形你不可以效法啊。我想神的话既然这样说，作为神的儿女就要接受啊！你不要不相信他，你如果不相信神的话就很难了啊！神既然说不可以，我们就不可以啊！这是一个至少我们的基本上的态度，在主面前是一个对的态度啊。然后下面他就说呢，这里有几个重要的字啊，就说呢，第一个你要遵啊，要遵守啊。这个遵行神的这个典章，这个典章啊，原文的意思就是 judgment， 就是神的判语，神的审判啊。第一个你要遵守，其实也就是神的话了啊。那我想第一个你要遵就是什么呢？遵就是顺着神的话语走，神的话怎么说你就怎么走，这个叫做遵，对吧？那么好了，这样的如果我们要来遵行的话呢，第一个怎么？你必须要认识啊，你如果不认识的话，你怎么样遵行法呢？对不对啊？怎么来遵守呢？所以我们今天要熟读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呢要在我们的手中啊，这个我们要时刻的来读啊，并且呢用很恭敬的态度来读。因为你对神的话越熟练，你就怎么样越知道怎么样能够遵行了啊。如果你根本都不知道啊，我们晓得今天哈，这个在地上的教会啊，还有一个大的困难，就是神的儿女们呢真正读经的人不多。这个到处你看见的弟兄姊妹们呢，夹着圣经做礼拜是一件事情的，这个圣经都不读。我记得有一次有个牧师就在讲，他说啊，你们这些圣经呢都是给传道人牧师读的，那么你们呢是负责夹着圣经做礼拜，那不读圣经的啊，在家里根本不读。不过感谢主，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们还不错了，很多弟兄姊妹们都读。因为你要出去碰一碰你就知道了，很多地方神的儿女们根本不读圣经的啊。几十年过来最可夸的就是圣经还很新。这个圣经心有什么好夸口的呢？对不对？你看我保存多好啊！你最好呢把圣经能读破几本啊，能够读破几本的话呢，那证明你还是在主面前有读了，是吧？所以呢，圣经主给我们是要我们来遵照他的话语，这对今天很多百姓来讲都变成很不容易啊。所以我有时候看见一些带领青年弟兄姊妹的这些负责弟兄们弟兄姊妹，他们鼓励一些年轻弟兄姊妹们读圣经背圣经啊，心里面实在很得安慰。因为在今天这个末了的时代， 除了主的话做我们行为的准则之外，你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准则了。啊，一个真正能照着主的话语在主面前来这个生活来侍奉的人是有福的。啊，今天我们晓得这个世界哈，我们中国人呢，从前我们小的时候还有什么公民课啊，还教导我们一点做人。现在你在这个，尤其在美国西方这个社会里面呢，他没有什么这些生活行为上的这种教导的东西的。啊，这个社会呢，里面的这些所谓的这些价值的东西啊，有很多东西都是扭曲的东西。啊，这个对年轻人来讲，就造成这种错误的，造成这种偏差的这种思想。我们晓得，你一个教导上的错误，就会影响他这个后面几十年在地上的生活啊。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个年轻的你的孩子，如果你从小就管教他，叫他听神的话语，他是到老他不改变，是吧？他的我感谢主，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实在碰见一般好的弟兄姊妹们啊，因为主把我摆在一个比较爱慕主话语的团体的里面。所以呢，我们的周遭的弟兄姊妹都鼓励我们读圣经。那个时候呢，我也觉得我读主的话也有困难，也读不懂，没兴趣，是吧？看世界东西我都很有兴趣，这个一碰到圣经就不行。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弟兄们呢，多方面的鼓励我们。有人说啊，你这样吧，你把圣经当小说看好了。哎呀，我说小说是小说，圣经还是圣经，这个两个没办法，他们有的时候用各式各样的奖励啊，鼓励我们这样那样。不，我现在回头来讲，我实在是感激主，借着这些弟兄们他们的苦心啊，要让我们好好读神的话。那个时候，读高中的年纪轻也不懂，但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的确是很规矩，他们就读啊。也感谢主，到了后来呢，一段时间慢慢主的话吸引我。我属灵生命上有点复兴的时候，就开始爱慕主的话。所以我记得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啊，有一阵子，哎呀，这个心里面真是爱慕主的话，爱慕的不得了啊！啊，这一天读二三十章啊，就这么读。所以那段时间呢，我这个把主的话读的最多，哎，渴慕的不得了，一天到晚就读圣经，一天到晚读圣经啊，哎，一天都读二三十章，这样读，哎，把圣经读了好多遍，这样，哎。那稍微就有一点点的根基，但是我到今天我实在承认，我比起很多年长的弟兄们来讲差的还是很远啊。我可能记忆力没他们好，他们这个记忆力真好啊，主的话读的记住了啊，并且运用。你会看见吗？最近我们有一些特会里面，有些年长的弟兄们都八九十岁的人了，八十多岁的人了，他们有时候还背圣经啊，还在背圣经。那那我们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们呢，这个连读都不读的话，那你这个你怎么来遵行神的话呢？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我们要你要遵行我的这个判语啊。所以神的话是一个审判，是个 judgment 啊。神的话能够判别这个整个的情况。今天呢，我们晓得在这个属灵的事情上面呢，这个判别力很重要，这个 spiritual judgment 很重要。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什么呢？不能分辨。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在那里争执啊，吵来吵去的，就是什么分辨不清楚。那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弄了半天都不是从神的眼光中来的东西，对不对？因为什么？没有属灵的判别力。所以如果你越多熟悉神的话语，你越多会用神的话语，那个判别力就清楚。啊，所以我从前听说你托生弟兄在中国的时候，他因为年轻的时候就用功读圣经了，哇，圣经读得真熟啊，啊，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中间有些问题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是常常引一句神的话语，整个就平息了，事情就平息了，啊，那个话带来什么很清楚的一个判别力，反正没话讲，啊，你看这个多好呢。今天呢，我们有的时候事情一来到的时候呢，大家吵成一团呢，没有一个人呢能够拿出一个属灵上的判别力，到最后事情弄得一塌糊涂，对不对？这个就是因为什么？对主的话语的认识上面的一个残缺。所以我们看见过去，尤其在百年前啊，那个时代读圣经的人是特别特别的多，并且我也不晓得这个风气到今天哈， 好像这个逐渐的消失。尤其那个时候在欧洲啊，不得了，这弟兄们读圣经啊，他们这个有的时候希腊文、希伯来文都精通，所以就从原文这么读的啊。大家那个时候你看用功了，啊，所以在那个时代里面所产生出来的这个属灵的东西啊，可以说是最丰富、亮光最多啊。哎，我曾经提过，他们告诉我们，今天在达拉斯的一个美国达拉斯神学院里面，保全了全部弟兄会的弟兄们的著作在里面啊，那个非常丰富，一个整个大图书馆里面啊，那个主的话实在是丰富。所以我想今天啊，我们第一个，我们在神跟前怎么样，要学习怎么样，要尊啊，要尊从尊我尊神的典章。那这个尊呢，已经要花功夫了，对不对？第二个呢，这个守啊，这个守更不容易，这个守就要付代价啊。当一整个环境都不对的时候，你明白了神的话语，而你能不顾眼前所有一切情况的改变，坚持的守住主的话语，弟兄姊妹，你要付上很大的代价。这个不仅是外邦人呢，这个不喜欢的，可能连你周遭的弟兄姊妹也不喜欢。今天教会在地上软弱的另外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守不住主的话。这个守不住主的话，当然有传统的力量啊，还有呢群众的力量，还有人知识的这种压力啊。这是今天我们晓得在跟随主的路上面非常艰苦的一件事情。我这个二十几岁蒙主的恩典，然后我讲一点自己的经历给你听。那个时候主也是当然让我在有些很好的弟兄们的这些教导底下，那么受到一点教育了啊。早先最早说到尼弟兄的东西，那么是我最先接触的一些东西。那么到以后呢，主把 Sparks 弟兄带到台湾，那么我们开始接触他这份的指示啊，的确主也在我们灵里的眼睛有一点开启，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明白主的心意。我就晓得今天哈，在地上整个教会的光景有很大的变质啊，它不纯啊，很大的变质。因为你明白主的话了，你再回头看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周遭的环境不对了啊。从前有些东西你糊里糊涂的时候，你总以为对，但后来你发现在主的光中来看，你就发现不对。我那时候年纪轻，我怎么办呢，是吧？但是我有主会感动我要出来服侍主，所以我有很强烈的心愿，我说主啊，我这一辈子啊，我就守住你的话，守住你在我里面给我的引导啊。我就说啊，人生只不过几十年啊，苦也就苦过去吧，啊，我说我咬紧牙根呢，这么，要人家不喜欢我也不要紧的，他们拒绝我根本就是小事情啊，我不要去干这些东西，啊，其实呢，这三十多年过来了啊，有时候发觉虽然这个年日不算长，但是有时候也蛮难过的，啊，因为这个人是有感觉的嘛，对不对啊？当你遇见这些抵挡，遇见这些批评论断来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也是不好受啊，啊！但是呢，我当初的心愿就是这样，我说主啊，我愿意能够遵守你在我里面给我的这个开启啊！所以我感谢主啊！经过这许多年过来了啊，那么我还要祷告，求主叫我能够坚持到底。因为这个路还没走完呢，所以这个保罗说呢，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啊，当跑的路跑尽了啊，所信的道怎么样守住了，哎，实在很羡慕他。所以呢，他面临的是一个这个断头台啊，被处死的一个局面，但他里面呢却充满荣耀啊，哎。他说从此之后怎么样，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哇，听子民 这个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当然今天我们不可能有他那么大恩赐，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啊。所以我常常想啊，你最好一个情况怎么，你要看低自己啊。连大卫都说我们他都说他死狗不如，他是个鸽爪，对不对？那我们更是算不得什么，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人不要我们，弃绝我们，不喜欢你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当然事实上也不是说没有人，我大家都不喜欢你，也有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也跟我一样的傻，也在那里这么坚守的这样，这个不肯妥协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神啊，从旧约圣经一直到新约圣经，你都碰见有这样的神的儿女们，是吧？你如果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你看见以西结书里面讲到有一个家族叫做撒都啊，撒都的子孙呢，他们经过了从大卫年间开始，这撒都是大卫年间的一个重要的祭司啊，一直到了以西结这个年代，经过了十代，但是他们的子孙怎么样，仍旧守在神的跟前啊。所以当以色列人这个迷途的时候，甚至祭司们都远离神的时候，撒都的子孙们仍旧坚守啊，他们结果呢？我们晓得，神称许他们啊，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特别到了后一段最后一段历史的时候，那里神就讲到什么呢？讲到有一班人被称作什么是遭击打所留下的余数，这个 remnant 这个余民啊，所以以赛亚书里面形容这个最有意思，他说呢。我们晓得在犹太人中间呢，这些农夫啊，他们种植的橄榄树，因为在以色列地的橄榄树很多的，他们都吃橄榄油啊，这神给他们最好的油啊。这个橄榄树啊，这个一开始成熟的时候呢，那我们想那个橄榄树啊，你成熟的时候，你轻轻一摇就很多啪啦啪啦就掉下来了。我曾经去摇过橄榄树啊，我知道一摇哇像下雨一样掉下来，但是呢它上面总是会有几颗呢，它都不下来的啊，这不下来怎么办呢？这个农夫啊就拿着那个杆子啊，那么上去打，用杆子打，想把它打下来啊。那圣经以赛亚的描述就说呢，有几个橄榄它就怎么打它就不下来，这么打那么打也不下来。所以呢，圣经就记载说呢，这些什么是遭击打所留下的什么余数啊？那么是三五个在上面嘛啊？那么其实呢，我们晓得那个打不下来的那些啊，不是最好的，是最不好的，因为那个不好的打不下来，那奇怪的。所以你看见啊，那个余数呢，后来就是论到以色列百姓被掳归回的时候呢，这帮神的百姓。其实你再读的时候，你发现那批百姓他们实在是很软弱的，像所罗巴伯跟约书亚这些，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像摩西、像大卫这些人，不是的啊。所以这幅图画呢，给我们里面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印象，一个激励啊，叫我们里面很大安慰。所以这些年，我心里面常常感觉主啊，我们也是经历很多的这个打击啊、环境啊，这个魔鬼啊。这个拿着各式各样的环境就想把我们打下来，对不对？我就说我们不比别人更好，实在来讲我们实在是很软弱啊，很多地方都是够不上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我们愿意守住啊，守住你所有的托付，我们愿意坚守这个。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守很不容易啊，这个是付代价的啊，请你原谅我这样讲。我从六几年起来，本来我们一大堆的年轻人呢，也开头的时候大家都很热心，很多的人都是这个奔这条道路的。但到今天呢，哇，越奔人越少，奔到最后寥寥无几啊，真的是有的是想起来心里面是感觉很伤痛啊，哎呀，很难过。有的人守了几十年，到了最后，都几十年都过来了。那么也纷纷的改变啊，所以这实在是发现这个守是何等的不容易啊，是何等的需要这个付代价的啊。那这个不仅是要守啊，下面呢他还讲说什么呢？他说呢按此而行啊，去做啊，这更要命。 啊。不过呢，他不是要我们真正的命，他要什么？要这个魂生命啊！你天然的魂生命需要被破碎呀、啊。你要今天真正的要去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你这个人呢，你要整个的摆在祭坛上面啊啊！你要像一个全身的燔祭一样啊，那么你才可能去行啊。啊，像今天我们有时候在侍奉上要往前行的时候呢，那个阻力不知道有多大啊，很奇怪的。神的百姓应该听神的话，应该遵行神的话，对不对？反而很奇怪，今天有人遵行神的话的时候，这个拦阻那个拦阻啊，一大堆的东西阻挡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从我们的经历上面来看，你回头再看以色列的百姓，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呢，那么快他们就偏离神，就落到了这个那个迦南人的那种恶俗的里面去了啊。神的话在旷野里面讲得多清楚啊，对不对？哎，埃及人的行为不能效法，迦南人的行为不能效法。这个对我们今天读的时候读得也很容易，我们说哦，那可以啊，当然不应该效法。但是呢，在实际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个影响是很厉害的。非常的非常的厉害、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知道啊，这个行啊，这个行那、啊、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哈、啊，这个在实际的生活的里面啊，这个是需要去实践的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呢，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哈、啊，主的话对我们来讲不像在旧约这么困难，是在讲今天有什么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主是加力量给我们的，所以当然我们一再讲，基督徒不是做出来，是活出来的，你要做你就做得很辛苦，做得非常痛苦。那所以主在这里神就说呢，我是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啊。嗯，这就再次提醒我们呢，主的自己啊，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标准啊，主的话是我们存活的一个依据啊。所以呢，他就说呢，第五节说，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啊。主的话是一个原则，但是也是个生命，怎么样？如果遵行的话，就活着。哎、啊，所以这告诉我们基督徒，有的基督徒奇怪，他为什么不活呢？有什么没有照着主的话啊？很多教会也是一样的，他们以为说呢，啊，找一个礼拜堂，那么呢，找一个牧师，那么那个弄一些里面的节目，这个我们就是教会了啊。结果做来做去呢，不容易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那个什么，因为神的话在他们中间没有被遵行啊。这圣经告诉我们。那么有的活呢，你可以照着世界的方式活，那个活出来呢又不是好的见证，所以大家需要用各式各样的活动来维系这个聚会，对不对？那么今天呢，我们晓得其实真正能维持我们，叫我们里面能够活得叫主的心得满足的是神的话语、哎、你今天呢必须要遵行神的话语，那么你才能够真正的活出那个属灵的生命。所以在这里哈，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从第四节到这个第五节这里啊，这里有几个重要的这个动词啊，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是个秘诀。第一个就刚才我们所讲的要遵啊，第二个要守，第三个要行，那么第四个是一个结果，就自然是活的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今天呢，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啊，神已预先告诉他们这是一个路。如果你们不按照这样的情况的话呢，你进到迦南地区的话，你活不了的了。下面他就从第六节开始就讲到那个迦南人的那种的邪恶啊，这里有各样的罪行啊，在淫乱，特别在婚姻的事情上面，他们显出来是何等的败坏啊！你一个读起来，你都觉得非常非常可怕的。然后呢，他们还有各式各样偶像的崇拜啊。所以呢，今天呢，作为基督徒啊，我们晓得旧约和新约这个原则都一样， 在神心目中做最恨恶的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淫乱啊。这个淫乱呢，他把人际之间的关系的把它弄混乱啊。那我们都晓得，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夫妻的关系是说到基督和教会，这是一个见证啊。虽然今天呢，我们在夫妻的生活上不尽完美，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是为主做见证啊。你夫妻的结合还不是光是甜甜蜜蜜啊，整天大家彼此相爱啊，这个弟兄姊妹们，更重要一件事情，我们的婚姻生活是见证基督和教会，有神的心意在这方面。所以呢，撒旦呢，今天呢，把这个淫乱的东西也带到了这个正常的婚姻的关系的里面去的时候呢，我们晓得不光是破坏人的家庭的，那是什么？破坏主的见证。所以我一再在弟兄姊妹中间讲，我说什么时候我们的家庭的夫妻关系一被破坏，教会的生活就被破坏。所以我们知道整个教会它那个基本的单元是夫妻关系，是家庭啊。所以这个在家庭里面所学的那个功课很重要。所以有弟兄们讲得很好啊，他真正的教会生活呢是显在家庭里面，因为我们到那个聚会的地方去啊，或者去礼拜堂啊，这个呢多少还是有一点点这个不够真实的，你知道吗？到那里去啊，因为你去聚会了，对不对？你看我们都是穿得整整齐齐的了，大家讲话都客客气气的了，是吧？那在教会里不可以吵架，是吧？你如果在当着聚会里面大吵大闹的，是像什么呢？不会吵架。即使夫妻两个人呢、啊，这个平常很不好，到了那里去之后呢，大家都笑脸，也是看着每个人呢都客客气气的，他也不会什么当面这么吵架，对不对？所以呢，但是呢，你去教会生活，不是说这个就是一种虚伪啊，而是说呢，另外一面来讲呢，至少多少也蒙一点的保守，主的恩典在那里。那我们在聚会的生活里面，我们接受主的话语的光照，接受生命的供应，接受弟兄姊妹们爱里面生命上的一种供应。你看有很多不好的家庭进到教会里面，多少弟兄姊妹在旁边保护啊，对不对？大家劝勉，大家鼓励啊，这个就带来好处。但是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你从这里所领受的要带回到家庭的生活里面去啊。所以如果你在家庭的生活里面呢，有了这种坚强的这种好美好的生活的时候呢，这个对整个教会来讲说啊，那是加注了很大的力量啊，教会的见证就会变得刚强。所以我们看见在以弗所书里面呢，讲到神的教会跟人的家庭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晓得在这个时代中间有非常大的危机啊，撒旦破坏这个人的这个家庭生活，破坏夫妻之间的关系啊。像美国这个过去这个同性恋的这种问题，这很明显是仇敌的工作，在破坏这个美国正常的家庭生活啊。那么这种东西啊，不仅是在这个西方的社会里面呢，他们很开放，现在远东的这些本来古老的这些东方人呢，也开始变得怎么样开放啊。像你要看新闻，台北他也在那里这个那同性恋大游行啊，并且呢没有羞耻啊，男与男女女在街上抱来抱去这样，他们觉得这个好像很好玩啊。所以我们就晓得这里这个风气已经从过去呢有羞耻心的感觉变成没有羞耻心，失去了这种道德感，我们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东西啊。所以我知道在台湾还有一个同性恋的教会都有，你看多可怕啊。现在我们晓得这个这是什么迦南人的风俗啊，它是进入到这个神的百姓当中。所以呢，这个一方面婚姻的问题啊，另外一方面就是拜偶像，他们把儿女精火归给摩洛啊，亵渎神的名啊。下面这个更可怕的那种淫乱的东西啊。那圣经讲说什么呢？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这些东西是指迦南人当时他们实在有的情况啊，圣经只不过记事把它记下来啊。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到了这个二十四节以后啊，神在这里说，在这一切的事上你都不可以怎么样玷污自己啊，我们一定要跟这个埃及人迦南人的这些行为呢有一个大的分别啊，绝对不能落在这个光景中间啊。他说呢，他说这个列邦啊玷污自己，连地也玷污了啊，这真是可怕的一种玷污啊啊。所以呢，神在这里要做一个什么，做一个追讨的一个工作啊。所以说我要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要吐出他的居民。他故事里面守我的律例典章，这一切可证的事，无论本地人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邦外人都不可行啊。他说在你们以先居住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证的事，地就玷污了，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去，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他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神要追讨那地的罪孽。那个什么追讨的，就那地怎么样会把神的子民怎么吐出来啊，吐出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可怕的东西。我们记得在这个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有一次在民数记里面记载着啊，这个大丹亚比兰他们这个起来叛逆的时候啊，后来审判他们怎么样，这个地怎么裂开，就把他们活活的怎么吞下去，这个地吞下去。据说这些人呢，他们抵挡摩西啊，这个地还可以把它吞下去。但在这里所犯的这个罪是什么呢？这个地都吞不下去，把它吐出来。所以你看这个情况是多严重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今天我们生活的大地啊，它是最能容纳一些污秽的东西的。你看我们这些垃圾这些东西啊，都是给大地吞掉的。在这里有一种的情况是地都吞不下去的，给你吐出来，你看这是多么严重的意思 啊！你就是连地都嫌它太脏，我们晓得这个地本来是可以吞纳很多脏污秽东西的，现在连地都觉得这个脏，你看啊，都呕吐，这个吐出来就是呕吐，容易就是呕吐出来了啊！这是圣经中一个多么严厉的一个一种的描述啊。所以今天有时候人的犯罪犯到一个地步，连地都受不了啊！你看看，这是所以我们要晓得啊，这个圣经中这个在这个箴言书里面或者先知书里面有这样的话啊，这个为什么这个地会震动呢？地震呢？有的是什么？人的罪孽太重，圣经明着讲的。因为这个罪孽太重，重到一个地步，连地都承受不了，这个地震啊。因为知道这个博胜响弟兄啊，他是学地震的，说你在这个华大所学地震，他告诉我这个地震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原因呢，因为有的是这个里面地的这个土板块的冲击了，它有的时候是这个因为它里面那个结晶啊，它这个有斜的，它会滑落啊，哈。所以有一次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有一个原因你还不知道的，你课本上读不出来的啊。这个地震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人犯罪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这个圣经的话是真实的啊。所以在这里哈，神要追讨他们的罪孽啊。那么到这个时候，他们被吐出去。我们晓得，这不仅迦南人会被吐出去啊。连以色列人也会被吐出去。到后来我们看见，果然呢，当以色列人背逆神的时候呢，以色列地也不要他们了，把他们赶散到列国去了，是吧？这个地把他们吐出去了，那块地不要接受他们，因为他们把那个地玷污了。二十九节呢就说啊，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证的一件事，必从民中剪除，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中间只要行一件都不行的啊，必被剪除。所以这是很严厉的一个神的话语的警戒。所以我们看见到后来 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后，神的命令是把迦南地所有人都杀光了。有人觉得那么太残忍了，对不对？很多攻击圣经的人都说这个太残忍了。你不晓得那个地上的光景是多邪恶啊！实在是邪恶到太可怕了啊！那个地都承受不了了。那当然，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一个严肃的提醒啊。所以三十节他就再次讲说：“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吩咐，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恶俗，就是在你们以先的人所常行的，一直玷污了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呢，这里再次说到啊，要守这律例典章。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呢，一个作为一个基督徒啊，弟兄姊妹，其实律例典章也可以解释就是属灵的原则。基督徒行事有一定的原则的啊。我觉得今天啊，我们守原则活在神的跟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在行事上只要你违背原则的恶事，任何人都要受到神的审判，绝无例外。所以过去这很多年呢，我常常有个感觉，就是什么呢，主也是在这些方面给我自己一点的教导，就是呢，无论做任何的事情，我守住原则。我不是看着环境怎么样来应付这些东西，不是的，我乃是守住原则在神面前的生活，因为神的话才是真正的准则。所以我们基督徒有属灵的原则可以守，所以你要守住这些原则的话呢，你就能逃脱这些败坏的引诱啊，逃脱许多的试探，逃脱仇敌的网络。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困难在哪里呢？为什么我这个感觉呢？因为当年我们在这个我年轻的时候，我发现一些有一些侍奉主的弟兄们，他们原则讲得很清楚，但是呢，到了事实不守原则，他自己违背原则，他叫我们守原则，所以我感觉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所以今天呢，我们自己讲这个原则，你在主面前你要有一个心智，要守住这个原则。所以你能守住这些原则，弟兄姊妹，你就蒙拯救，蒙拯救。所以这里哈，这里讲的很这个话，就是第一个是要守我这里三十节说要守我所吩咐你们的啊。二十六节呢说故事里面守我的律例典章啊，这是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读出这些属灵的原则。那么下面说守我所吩咐的话呢，这个我们可以引用在新约的经历里面。更重要一件事呢，你就是听见主的话啊。今天你读了很多圣经，对不对？圣经的原则都在那里，但是你到了一个事情来到了行事的时候呢，你要听听圣灵在你里面所给你的引导。因为圣灵是用神的话引导我们的，所以呢，主说啊，你们活着要靠我口中所出的言语啊。主说我口中所出的言语就是灵，就是生命啊，那个才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实际生活里面所需要遵守的。所以今天你不仅要好好读圣经，多明白神的法则啊，多明白这许多属灵原则，在生活中怎么样，你还要听圣灵在你们声音，这是一个活的引导啊。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是新约啊，是活在新约时代中神的百姓的光景。所以呢，这个在这个十八章里面啊，神就是要他的百姓啊，要避开这个环境上面的这些事物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啊。这个，所以他一再强调说：“我是耶和华，是你们的神，神是永远的啊，永远是的，他从来不改变。”所以，我们基督徒行事总要以神为事才好。所以在圣别的生活里面啊，还有一项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说要避开这些环境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我也觉得今天啊，基督徒这个两面的东西哈，我们在主面前所注意的，好像都觉得很不够啊。一个是里面自己本身的情况，另外一个外面的环境上的情况，我们都太忽略了，所以你很容易就落在仇敌的手中啊，被仇敌所玩弄。好，我们今晚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再一点祷告。
主，你说你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主啊，我们原本是你所呼召、所拯救的百姓，我要在这个已经被玷污的地上为你做见证。
主啊，
我们感谢你，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你实在是圣洁的神。当地和其上的一切都逐渐败坏的时候，主啊，你在那里做挽回拯救的工作。主啊，我们感觉时代来到这个末了，是整个邪恶的风俗，邪恶的思想充斥了世界。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话语保守你的教会，让我们因着你的话，我们能够谨慎在你的跟前，愿意遵行，愿意守住，愿意在地上为你自己来做见证。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你，凡是愿意听你话的人都是有福的，因为在这里实在是有永远的生命，实在是有永远的福乐。主啊，地上无论听什么话语，总是看见在一个环境中就站立不住，唯有你的话是永远坚定不移。我们求你来使教会在这个最末后的时代能够恢复对你话语的敬重。亲爱的主，让我们不敢越过你的话语，是在随意的形式，特别把我们在这里一同聚集的弟兄姊妹们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看见周遭整个环境，我们可以说它是已经败坏了。主啊，当仇敌用着人的这些肉体和邪恶的思想，试图要败坏世界，甚至要侵入教会的时候，我们要起来像撒都的子孙，坚定遵守我们神耶和华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得着你话语的教导，让你的话被解开，并且坚定的来持守。虽然我们也是软弱的人，但是我们有个心愿，愿意求主你坚固我们，像保罗那样能够说他一生不仅打了美好的仗，不仅跑尽所跑的路，也能够守住他所信的道。亲爱的主啊，这是一个艰难的情况，但是这是我们在地上最有价值的事情。主啊，当我们能够持守你的话直到路中的时候，我们将要得着你何等的奖赏，如同你在圣经上夸奖撒都的祖孙那样。亲爱的主啊，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保守教会，在这个末了的时代实在仍然能够遵行你的话语。谢谢你听我们祷告，用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们。主啊，虽然这个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
主
啊，好像全地都被败坏了，
是的，
但是主啊，你仍旧拣选我们做你自己圣洁的子民。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虽然在我们天性中有许多的败坏和软弱，但是主啊，你已经救赎我们，主，你已经把你自己圣洁的生命赐给我们，
是的，
主，让我们知道如何活在主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主啊，我们知道地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
是，
所以求主让我们的眼睛常常定睛在主的身上。主，不叫我们被这个时代所吞灭，也不叫我们被周遭的环境所影响。亲爱的主，叫我们紧紧地跟随你。主啊，我们赞美你。主，你把以色列百姓带进迦南美地，主是为要叫他们蒙福，是为要叫他们得到上好的福分。亲爱的主，但是我们看见在那里有征战，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你。亲爱的主啊，今天你已经是完全得胜的主，
主啊，
我们依靠你，我们能胜过众仇敌。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借这些话语提醒我们，主啊，叫我们真是不是羡慕这个世界上的事物，主，叫我们的心爱慕我们的主自己，好叫我们在地上教会的生活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圣名。亲爱的主，晚上这些话语求主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里，主啊，带领我们 能够活在这个光中，叫我们能够在地上有限的年日荣耀你自己的圣名。亲爱主，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